我哋今天继续思想翻创世纪有关于家庭嘅信息，大家同心再一次，我哋同仰望祈祷。创造天地嘅主，你唔单止满有能力，坐喺天上嘅宝座，掌管人类嘅历史，掌管天地。你同样系嗰位满有慈爱、看顾人嘅上帝。主是一个很微小的人，主你都不会轻看人心中的一切的意念，包括内心很多的苦困，你都明白，你都了解。正如圣经所讲，无论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因此我们敬拜你，为到你的慈爱我们尊崇你。我们今天重新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仰望天上的主，赐下你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心灵领受你的道，是永恒的道，是永远不改变的道。主啊，让我们在其中再一次蒙恩领受，求你遮盖人的不足，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障碍，让我们听得见，能够明白。我们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再见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我想翻在过去曾经有一次的经验，去到一些的展览场馆，见到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一些艺术品。小心看的时候就发觉这些艺术品原来那个原料很特别。其实这些艺术家用一些已经被人弃置的一些的物品，譬如说一些的已经不要的汽水罐，一些胶樽，来到去再重新堆砌成为一些很特别的艺术品。又见到一些的已经破烂了的电器，他们将这些电器重新再修理再处理，变成一些很有用的工具，很特别的一个的展览。在当中看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很自然浮出一句说话，就是化腐朽为神奇，都可以做到一些想不到有的那么好的艺术品。我就想回圣经，其实有很多时候都重复这样讲，因为上帝他能够将咒诅转化成为祝福，他能够在邪恶当中引出良善，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正如我们先唱的诗歌，诗歌提及好似一个嘅丝弦嘅乐器，弦乐器断咗弦，又已经走晒音，但系神可以将佢重新嘅调音，重新续弦，系我哋想唔到嘅神嘅作为。圣经常常提及一件好重要、好奇妙嘅事情，而今我哋所思想嘅就系、是、喺一位嘅人物，大家容易认识嘅夏甲，同埋佢嘅儿子以实玛利嘅生命当中。神怎样让他们的生命重新能够兴旺起来，重新能够成为有用的生命。我们思想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首先看回二十一章之前第十八章的其中一句的说话。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在当时神透过使者话给亚伯拉罕知道他们将会生一个儿子，他们当时不是很肯相信。然后第十八章第十四节，主就讲：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神就这样应许他们，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再回来。因此到二十一章第一节，神就回来了。二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刚才所讲的说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按照他的应许，他所承诺的，神是不会容许他自己所应许的事情是落空。圣经所有神的说话都会永存，圣经清楚讲，神的说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他所答应了的一定会成全。 按照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到时候是神的时候，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时候，神就成全他的应许。圣经就说神眷顾撒拉，眷顾这个字很特别，是表示神是常常关注字，关注这个的侍女他的需要，按他的时候就恩待他。大家看圣经的时候，见到亚伯拉罕生儿子的时候他多少岁啊？100岁。这段经文重复地讲到他很年老了，第二节讲到他年老，第五节讲到他100岁，第七节重复讲他年老了。如果大家留心翻之前两章的经文，提及撒拉当时年纪很老迈了，正提及他已经过了他生育的岁数，不可能的，在人体完全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来的。但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弟兄姊妹，将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常常告诉自己，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因此在当时他们就得到这个的孩子。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会盼望生孩子，但未必即时会如愿。有些弟兄姊妹希望有伴侣，或者未必即时能够见到神预备。有很多对家庭的盼望，可能很多客观的限制，或者是一些个人的问题，或者身体的软弱，未必能够得到想得到的。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关键的是神的旨意。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意，但是在过程当中，或者未必很明白神的旨意，但最单道你可以放胆向神求。如果你得不着，可能因为你不求，你放胆向神求，在求的过程当中留心神对你的引导，或者是要有行动，或者是要等候，在当中留心神对你的带领。但最重要的就是记得，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记得神是愿意善待你的，不要挂虑，不要担心，在过程当中等候神，他要将恩典赐给你。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经历神的恩惠，神将喜笑赐给他们。你们看看，大家看看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是谁令到撒拉喜笑呢？是神使他喜笑。大家如果记得之前圣经就提及，当撒拉听见使者告诉他将会生孩子的时候，他怎样笑呢？圣经用了特别字眼说他暗笑。暗笑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不可能的，在他心里面是一种的感觉，很荒谬的，怎么可能的。但是神将他的暗笑转为真正的喜笑，因此撒拉生一个孩子叫做什么名字？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他笑了，是神让我们欢笑，是让亚伯拉罕，让撒拉，有很多他身边的人都为他欢笑，他笑。在这时候你会想到自己很暗淡的处境，但你记得这位以撒的上帝，他叫我们可以在其中笑。这个正是天父对人那种的应许。某些人很多时候有软弱，但是神仍然在当中介入，要将恩典带给我们。我们再看另一方面，在下面的第八节，他们很开心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了。当时能够断奶的大多数是大概3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为他摆设丰富的筵席。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在当时古代的社会，医药不是很发达，因此3岁之前很多的婴孩就已经夭折，都挨不到去3岁。所以当以撒能够去到3岁的时候，他们很快乐，因此大排筵席。在筵席的过程中就发生一些不幸的事。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时代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玩一下而已，笑一下而已，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呢？这个嬉笑的字眼含有一种取笑和一种的轻视的态度，嘲笑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位的以撒玛利是几多岁呢？大家要留心一点，圣经前面的经文说，当以撒生的时候他已经14岁。现在以撒假设是3岁，他几多岁？17岁。一个少年人，一个 teenage， 一个少年人，当然很多时候会可能会不知道讲什么说话。因此讲一些说话嘲笑这个小孩子，妈妈听在耳中很不高兴，很大的反应。因此要求丈夫将他们赶出去。赶出去不单止这样就讲，他说他们不可以承受我儿子的产业。在当时的社会都有一些仆婢的儿女是可以分主人的一些产业的。因此在当时撒拉就很清楚，不想这个的婢女的儿子能够分到他儿子的产业，因此要将他赶出去。当时圣经就没有讲亚伯拉罕立刻答应他的要求，在11节就讲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好忧愁，不知怎么做。感谢神，当时他没有好像以前那样太太叫他，我们没有仔女啊，你娶了我的仆婢夏甲咯。因此他就娶了夏甲，引申了一连串的家庭的灾难。但是今次面对同一个处境，他没有立刻答应，但内心很挣扎。圣经说他很忧愁，怎样决定？他仔17岁了，这么多年的亲情都很难放低，但是太太很愤怒，要求他做这件事情。在没有出路的时候，神介入。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小心听回你身边很多的基督徒讲给你听的见证，你会发觉很多时候都是人去到绝路的时候神开出路，人以为没有方法的时候神会介入。因为上帝常常介入你的生命当中，你留意住。在当时神就跟亚伯拉罕说，第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不要忧愁，怎可能不忧愁？但是神的说话清楚表示不要忧愁，跟着他讲出一个原因，因为有盼望，一个的下甲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国家。有人告诉你，你的仔或者你的某个亲人从他身上会出一个的国家出来，你的感觉是怎样？哇，怎可能？神告诉他知道有盼望的，所以不需要为今天的难处忧愁。其实告诉他知道你放心听从撒拉所要求的。好在神的心意是唯有从撒拉所出的才是承受应许的，是从应许而得的孩子才是领受神的恩惠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以撒玛利是从人意生的。所以因此去到圣经新约的罗马书的时候，你发觉圣经特别强调紧，从应许生的是圣灵的工作带来了真正的祝福，从人意生按照自己的意思血气所做的事情不会承受神的祝福。所以神的心意是要透过以撒你都去赐福给后代。虽然撒拉所做的事情是不合情理，但是神明白那种的发展，就要求亚伯拉罕都听从他的说话。当然在当中很大的挣扎，大家可以想象个情感的考虑和神的旨意当中很大的张力，但是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说话，这句都是他的信心和他的顺服的表达。因此第14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可能整晚都睡不着，辗转反侧，最深的决定怎都要听神给他的吩咐，就起身了，就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下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 亞甲就走了，在別士巴的曠野走迷了路。你發覺聖經描述得很細節的，將那袋水放在哪裡？搭在他肩頭，可能他一手要拖小朋友，都是大朋友，一手要拿著餅，亞伯拉罕就將個水袋放在他的膊頭上面。聖經頭提他是將他打發他走，意思是說是送他走，不是撒拉所要求的趕逐他出去，帶著一種的關懷，是就請他離開。在當中我們見到一個很悲情的處境出現，但是在這個處境我們發覺一個很重要的恩惠。在跟住大家再睇，皮袋的水用尽了。15节，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下，自己走开，若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在那个时候，一对嘅母子，或者话呢个嘅单亲嘅家庭，他們就面對自己的一個很困惑的路途。當去到曠野的時候，去哪裡呢？沒什麼地方可以去，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回埃及，不知道怎樣走回去埃及。因此在曠野當中就迷了路。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你是夏甲，你的感受是怎樣？是不是他要求要嫁給亞伯拉罕的呢？不是，是撒拉要求他这样做。当然生了一只之后情况好像好些，但当自己的主母生了以撒之后，小小事情，少年人争执一下，取笑一下，就被人家赶逐出来。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很怨愤，很不甘，心情很低沉，极之的伤痛。因此来到一个地方，已经开始发觉没有水喝，喝晒啲水了。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他將孩子撇在小樹底，這個經文的意思是說他預備這個孩子死在棵樹底，因此他都不想見到自己的仔死，因此就離開大家一箭之遠，大家百公尺到坐，遠遠的坐在那裡，就看著自己的仔，見到他，但是希望他聽不到自己哭，因此滿肚的冤屈在那個時候就爆發出來，就大哭。大家去想象那個處境，但是可能他在那個時候會想起以前在曠野裡面曾經有神的使者遇見他的，大家記得當時鼓勵他回到他自己的主母屋企，在那個時候他大哭的時候，或者他心裡面向神祈禱都未定，但在大哭的時候神就聽見了。我最近看到一篇的見證，看到的時候心中很大的感動，是一些的歷史，是1950年代在中國的地方，一對的青年的夫婦，他們在美國有機會讀書，一些知識分子，後來他們決心回國要貢獻祖國，但是他們最想的是將福音帶給他們的一些的民族，他們選擇去到最偏遠的當時的新疆的地方，在那裡這位的太太就傳福音，但是很快脆就過世，剩下一個兩歲的女兒，丈夫是工程師，繼續在當中做工作，但是當時的很多的政府的人員認為他們是美國的一些的所謂資本主義的愛分子，因此拉他坐監，因此這個女兒沒人照顧，自己住一個的房間，當時她15歲了，她去探爸爸，16個鐘頭車去到一個監牢裡面探爸爸。文章就講這位爸爸見到個守衛突然間行開了，他就即刻跟個女兒講：阿女，你要記得在磨練的時候要學習信靠主。當個女兒聽見之後就將句話擺在心裡面，跟住搭返16個鐘頭車返返自己一個好冇人理會的一個小房間度。那個地方近住西伯利亞的邊界，新疆的地方極度寒冷，晚上突然間寒風在窗口邊吹入來，他凍醒了，那火爐的火已經熄曬，他非常之寒冷。在那個時候他就講：當時我心裡面極之的難過，大聲的哭號，大聲地講， 点解呢个世界咁多苦难？点解我一生出嚟就要受苦？突然间有个意念，不如我打开对门，嗰啲寒风吹入嚟就可以将我吹死咗。当佢谂紧咁做嘅时候，突然间有一把声音喺佢心中响起。当你遇到磨难嘅时候，要学习信靠主。在他的哀哭当中，他就向主祈祷，他说，主啊，如果你给我死，你让风吹开对门让我冻死，如果你给我留在世上面，你不要撇弃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祈祷，突然间他感觉好像自己被包围住那样，那些黑漆的感觉，那些寒冷的感觉完全消失，而他感觉内心一种很特别的平安充满住佢嘅内心，因此佢知道神要佢继续生存。故事未曾结束，我好简单讲，后来好奇妙，佢被接纳去到当时嘅大学。1950年代被接纳入大学系一件好难嘅事情。喺大学里面，佢系品格优异嘅学生，因此好多人都想拉佢入去共青团，但系佢坚持拒绝。佢话我系基督徒。我不能够入去共产党的地方。因此在当时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就开始排斥他。但是有些学生知道他是基督徒，不断问及他信仰的事情。而因此这位的姊妹向很多同学来到传福音，私下带领他们查圣经。因此在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同学都成为了基督徒。他们被分派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工作，他们就去到新疆的不同的地方，好似一个嘅宣教士咁作见证。一位姊妹被派到一个农庄做教英文，后来佢就自己喺农闲嘅时候，周围探望啲毕业嘅弟兄姊妹，然后兼顾佢哋全方嘅心智。当我一路睇嘅时候，我心就想，神能够喺一个极度低沉嘅处境兴起一个生命，让佢成为重要嘅宣教士，带来了给新疆很多的生命能够认识耶稣。各位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会意想不到，在一些最困难的处境，神的介入，祂不单止让光照进黑暗当中，让黑暗有些时候变成了明灯。因此我们再看，我们再看圣经怎么待下甲呢？皮袋的水用尽了，想死了，在这个时候第17节就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就告诉夏甲知道不要害怕，夏甲当时非常之害怕，但是为什么可以不害怕呢？因为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听见了一个童子的声音，可能当时以实玛利他都在当中哭泣，因此神听见他哭泣，或者他都在那里祈祷，17岁的少年在一个的绝望当中向神呼求，神听见了。各位弟兄姊妹，以实玛利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原来的文字意思就是说神听见，神听见咗啦，因此唔需要害怕。喺个时候，神就同夏甲讲：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喺第十八节，你睇埋新译本：起来，扶起孩子，尽力保护他，我要使他成为大国。突然间前一个好灿烂的盼望摆在他面前，不单止成为一个国家，这个时候神强调是大国。因此不需要害怕，你过去回到孩子那边抱起他保护他。在当时母亲只是想放弃孩子，但是神要他回去继续照顾他。大家记得在前两天看报纸的时候，一件令到我们都很伤感的事情，一个单亲妈妈在青衣南桥 做乜嘢？带住七岁嘅仔跳落去。好多嘅家庭面对住好多嘅困惑，但系神听见咗，佢冇忘记佢哋，呼吁嗰啲母亲、父亲去到孩子嗰度继续照顾佢哋。而跟住主就同夏甲讲，大家再睇第十九节，神使夏甲嘅眼睛明亮，佢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嘅恩惠唔单止讲出将来有盼望，而且满足佢哋眼前嘅需要，唔单单俾一袋水佢哋，俾佢哋见到乜嘢？一口水井，系可以长期供应水俾佢哋嘅地方。神唔单止将盼望俾我哋，我哋再讲，系满足我哋眼前嘅需要，即刻俾水俾佢哋饮。因此神喺当中眷顾佢哋，保护佢哋。跟住圣经再讲第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神保佑童子，意思系话神与孩子同在，同佢一齐保护住佢。虽然母亲觉得会好艰难，但系神与孩子同在，唔单单系呢个单亲妈妈照顾孩子，而系神与孩子同在，然后让佢成为弓箭手。我想问大家，喺旷野里面乜嘢可以维生啊？打猎啦，打猎可以维生。因为神俾一个嘅以实玛利成为弓箭手，可以狩猎，可以供养佢哋家庭嘅需要，可以支持妈妈嘅需要。然后跟住请再提二十一节，他住在巴兰嘅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喺古代为儿女寻找妻子呢，系爸爸嘅责任。但系爸爸唔喺度，母亲承担呢个责任，佢身兼父母职，仍然好称职，仍能够发挥到佢嘅作用，帮助孩子能够有新嘅一个阶段。当我哋睇呢啲经文嘅时候，或者我哋可以停一停，想一想，冇错，好多家庭都系好有福气、好和谐、好欢乐嘅家庭，但同时好多家庭有好多嘅错失，喺呢错失里面带嚟咗好多嘅恶果，家庭面对好多嘅困难，亚伯拉罕都系。但喺啲困难当中，神系介入，仍然施怜悯，将呢种嘅处境扭转，叫人见到神嘅恩惠。神系历史嘅神，亦都系今天嘅神，系永恒嘅上帝。当人向神呼求嘅时候，神听见，因此佢施怜悯。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嘅神永远系我哋嘅盼望。正如开始时候所讲，佢能够让咒诅转化成为祝福，我哋安心嘅嚟到信靠佢。我哋一齐祈祷。或者大家自己祈祷，亦都为你嘅家庭或者你所想到嘅家庭祈祷。我哋同心祷告，生命嘅主，我哋喺你面前敬拜你。主，正如圣经所讲，主啊，你嘅慈爱上达诸天，你嘅信实直到穹苍。主，我哋所能够明白嘅，只系其中好少部分。但系主啊，你嘅圣经常常勉励我哋嘅心，叫我哋知道你系嗰位奇妙嘅上帝。 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上帝。主啊，求你教我们坚定地信靠你。虽然我们曾经软弱，但是主你并未因此撇弃我们，而又加添我们力量，能够承担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以致在这条路上面越走越蒙恩，好像弯曲的道路越走越明亮。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是听见人祷告的上帝。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坚固我们，让我们在哪个地方软弱，哪个地方经历你的恩惠和能力。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